叫我们神恩典一同聚集在他的面前。
我哋感谢主，佢俾我哋嘅恩典，我哋一齐聚喺佢嘅面前。
现在我们一同来读主的话，
我哋一齐嚟读主嘅话。
我们在读哥罗西书，
我哋睇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第一章，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我们要读第九节、第十节。
我读嘅第九节同埋第十节，
是在新约圣经的283面。
系新约嘅圣经第283面。
翻到以后，请我们一同来读。
翻到叫我哋一齐嚟读。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是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再读下面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
我们再读十五节到二十二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自神的像，是所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是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 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
圣经我们先读到这么多。
刚才我们读到这个保罗为哥罗西的弟兄姊妹祷告。
我们刚才读到保罗为了哥林多哥罗西的弟兄姊妹祷告。
为了哥罗西的弟兄姊妹祷告。
为了哥罗西的弟兄姊妹祷告。
他说要叫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悟性、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是叫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下面他说好叫你们啊能够行事为人啊对得起主，
下面就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的喜悦，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渐渐的多知道神，
渐渐的多知道神。
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祷告里面，
我看见保罗在这个祷告里面，
他说愿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能够对得起主，
叫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悦，
凡事蒙他喜悦，
凡事蒙他喜悦，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来讨他的喜悦，
就是说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叫他喜悦。
保罗有一个心愿，
保罗有一个心愿，
他在主的面前祷告，
他在主的面前祷告，
这个愿信徒能够在凡事上都能够讨主的喜悦，
叫信徒们能够凡事上讨神的喜悦。
这是今天也是保罗也是同样的把这个祷告放在我们的面前，
今天同样的保罗将这个祷告放在我们的面前，
也是要我们在凡事上能够讨主的喜悦，
但叫我们凡事上能够讨主的喜悦。
今天我们已经信了主了，
今天我们已经信主了，
我们生命有了改变，
我们生命有改变，
我们的生活上也有改变，
我们在生活上也有改变，
在每一个信主的人，
在每一个信了主的人，
我们都愿意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来讨主的喜悦，
我们愿意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够讨主的喜悦。
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
在我们未信主以前，
可能我们做些事情是讨自己的喜悦，
可能做的事情是叫讨自己的喜悦，
或者讨我们这儿女的喜悦，
或者我们讨儿女们的喜悦，
讨我们的 妻子的喜悦，
或者我哋讨妻子嘅喜悦，
我讨我们老板的喜悦，
或者讨我哋老板嘅喜悦。
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呢？
但系我哋信咗主之后呢？
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主所救赎的，
我哋就知道我哋系被主所救赎嘅。
主这么爱我们，
主系咁爱我哋，
他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我们，
佢一切嘅事情都为咗我哋。
他为我们降生，
佢为我哋降生；
他为我们受死，
佢为我哋受死；
他为我们复活，
佢为我哋复活；
为我们升天，
佢为我哋升天。
他还要再来，
而且佢仲要翻嚟。
他一切的事情上都为了我们，
喺呢一切嘅事情上面都为咗我哋。
不管我们是在好的时候。
无论我们在好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不顺利的时候，
或者我们不顺利的时候，
在我们健康的时候，
在我们健康的时候，
在我们有病痛的时候，
在我们有病痛的时候，
耶稣都是为了我们，
耶稣都是为我们
这么大的恩典，
这么大的恩典，
我们很自然的在我们心里头就有一个我们要讨他的喜悦，
我们就很自然的在心里面就要讨他的喜悦。
主为了我们，
主为了我们，
我们也要为着主，
我们也为着主。
所以保罗在他祷告里头，
所以保罗在他的祷告里面
就是说我们要凡事来讨他的喜悦，
在祷告里面话就话凡事要讨他的喜悦。
所以在哥罗西书里头，这个保罗就提到很多的方面。
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讲了好几方面，
好多的方面怎么实行可以来讨主的喜悦，
系讲了好多方面点样嚟讨主嘅喜悦。
但是保罗在讲到这个具体的怎么实行的时候呢？
当保罗讲到具体点样实行嘅时候，
他先把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的面前，
他先将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的面前。
他说要叫我们渐渐的多知道神，
他叫我们渐渐的多知道神，
他叫我们能够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他叫我们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明白神的旨意。
因为这是你要讨神的喜悦，
因为如果你要讨神的喜悦，
你要讨耶稣基督的喜悦，
你要讨耶稣基督的喜悦，
你一定要先认识他，
你要先来先认识他，
你认识他越多，
你越认识他多，
就能够越多的做事情能够讨他的喜悦，
就能够越多做事情能够讨他的喜悦。
我记得 江弟兄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举了他一个例子，
我记得有一次江弟兄讲到的时候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
他说他去到每个地方啊，弟兄姊妹爱心都很大，都尽量的来接待他，叫他觉得住得很舒服，吃得很舒服。
我哋去每一个地方，弟兄姊妹都觉得好好有爱心咁接待佢，让佢能够住得好舒服。
他有一次到一个弟兄家里呢，这弟兄呢，这个说他喜欢吃鱼，所以每个菜里头都是鱼。
有一次去到一个弟兄家里面，弟兄接待他，知道他很喜欢吃鱼，每一餐都有鱼。
每个菜里头不是鱼饼啊、鱼丸啊、鱼肉啊，都是鱼。
每一个菜里面呢，不是鱼肉就是鱼蛋，全部都是鱼。
但是江吉兄说，我刚好相反，我是一个也不喜欢吃鱼的人。
我刚刚相反，我是一个不喜欢吃鱼的人。
所以他每顿饭都觉得不合乎他的胃口。
所以他每餐饭都不合他胃口。
你他弟兄呢，以为是江弟兄是这样的人，
弟兄们以为江弟兄是喜欢这样吃鱼的，
但是你对他还不够认识，
就是你对他不够认识，
所以你想讨他喜悦，没有办法讨他喜悦，
你不能讨他喜悦，你讨不到他喜悦。
所以我们对主也是这样的，
我对主也是这样，
我们要讨主的喜悦，
我们要讨主的喜悦，
我们必须知道神的旨意，
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旨意，
而且是保罗说要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
一保罗喺度话满心知道神嘅旨意，
满心的意思就是一个很丰满、一个很完全的认识。
满心系好丰满、好完整嘅意思，
能够知道，
能够知道
认识基督、
认识基督。
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讨他的喜悦。
要咁样先能够讨佢嘅喜悦。
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神嘅旨意系点样呢？
一般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
一般我哋讲到神嘅旨意嘅时候，
好像我们有些事情，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问看神的旨意你是什么？
好多时候好像我们有些事不知道怎么办，我问神的这个旨意怎么样？
青年人要找一个对象的时候，不知道哪个是他应该是神为他预备的，所以他问神的旨意你是什么，哪个是我应该去跟他谈的。
青年人要找对象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不知道谁的话，就来问神，神啊，你的心意是怎样，你谁是你要赐给我的。
所以我说我们找工作也会这样，
我们找工作也会这样，
不知道哪个工作是神的旨意，
不知道哪个工作是神的旨意。
我们生活中间有很多事情，我们想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在生活上面我们很多事情都说，我要来明白神的旨意。
但这个地方指的要这个神的旨意呢，是指着耶稣基督的。
这里说到神的旨意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旨意的中心，
耶稣基督是神旨意的中心。
你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如果你用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要完全丰满的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深入的认识，
你就要很丰满的、很完整的知道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是怎样。
可以说，神的心中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神的心愿里面一切都为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万有的创造是为了他的爱子。
万有的创造是为了爱子。
所以你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
所以一切的事情都为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到神的旨意。
所以还有看见神的旨意。
你想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如果你想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神就要让我们要来丰满的、完全的、更多的来认识基督。
神就要我们要很丰满的、完全的、更多的知道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为这个信徒们祷告。
所以保罗为了信徒们祷告，
就是要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知道、认识耶稣基督。
就叫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
这就是我们这个在这方面所应该来追求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来追求的。
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以自己为中心来追求。
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以自己为中心来追求。
我们就是来想想看，神你心中所要的是什么。
我们就是想想神的心中是要什么。
那这样的话呢，叫我们能够来讨他的喜悦。
我们这样才能够讨他的喜悦。
在旧约里头，我们也看到人献上燔祭。
我们知道旧约里面人献上燔祭，
有些人献上赎罪祭，
有些人献上赎罪祭，
因为他有罪，
因为他有罪的，
他所以要献上赎罪祭，
所以他献上赎罪祭。
但是有一种祭呢，叫做燔祭，
但有一种祭是叫做燔祭，
他不是说我犯了罪我才去献燔祭，
不是说因为犯了罪你才献燔祭的，
这个燔祭就完全烧掉。
在这个燔祭是完全的烧掉，
完全是为了神的，
是完全为了神的。
因为这个献祭的人说，
因为这个献祭的人说，
我要满足神的心，
我要来满足神的心，
我要为了神要献上一点东西，
我为了神而献上一点东西，
完全是为了神的，
是完全为了神的。
这就是一个燔祭，
这个就是一个燔祭，
完全烧在上面，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
完全烧去的，是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要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面前，
是将自己完全放在神的面前，
要来讨神的喜悦，
是要来讨神的喜悦，
来满足神的心，
是来满足神的心。
所以我们都愿意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
所以我们都愿意来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
如果问每个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呢？
如果问每个弟兄姊妹说，你愿不愿意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呢？
我想每个弟兄姊妹都说我愿意。
所以我想每个弟兄姊妹都说我会愿意。
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
但我仔细想想，
但是我们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不是很容易的。
原来我们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原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中间有一些拦阻，
中间有些拦阻，
仇敌他不甘心我们信了主以后来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
仇敌不甘心的将我们这帮信主的人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
所以他会用一些办法来拦阻神的儿女不能不要过这样的生活，
仇敌就会用一些办法来拦阻神的儿女过讨主喜悦的生活。
所以一个方法就是用试探，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用试探
引诱，
引诱
他会引诱我们，
他也会引诱我们，
他会试探我们，
他会试探我们，
叫我们犯罪，
叫我们犯罪。
所以圣经说他会用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引诱我们。
圣经说他要用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引诱我们，
叫我们离开神，
叫我们离开神，
叫我们过犯罪也不圣洁，
叫我们犯罪不得圣洁
这个就是仇敌用的一个诡计，
那个叫仇敌用的诡计，
试探我们，
试探我们，
试探的目的是叫我们犯罪，
试探我们的原因就是要我们犯罪，
叫我们离开神，
叫我们离开神，
这个是他所要做的工作，
这个就是仇敌所做的工作。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们感谢神，
当我们受试探我们失败的时候，
当我们受试探失败的时候，
圣灵在里面会来光照我们，
圣灵会在里面光照我们，
因为你犯了罪以后你里头就很不平安，
因为你犯罪在里面很不平安，
所以圣灵就在里面来光照，来引导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圣灵在我里面光照，引导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主的话告诉我们，
主的话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如果你要认自己的罪，
他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们受试探，我们犯罪以后，
所以我们受试探 犯罪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认自己的罪，
我们认自己的罪，
神赦免我们，
神会赦免我们，
神洗净我们，
神会洗净我们。
这个是他用仇敌用的一个方法，
这个仇敌用的方法。
仇敌另外还有方法呢，
仇敌还有另外方法，
他用欺骗的办法，
他会用欺骗的办法，
他借着一些错谬的教训，
他会用一些错谬的教训，
叫我们离开神的道，
叫我们离开神的道，
去信那些错误的东西，
叫我们信那些错误的东
西。这就是仇敌的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就是仇敌用另外的方法，
用欺骗的办法，
是用欺骗的办法，
叫我们不能够在凡事上来讨主的喜悦，
叫我们不能够凡事上讨主的喜悦，
叫我们不能够信那些正确的，而去信那些错误的。
叫我们不能够信那些正确的，还信那些错误的。
其实我们信什么是非常要紧的。
我们信什么是很重要的。
信的对了以后，
如果你信得对的话，
你的行为、你的生活也对了。
你的行为、你的生活就对了。
如果你信的错了，
如果你信错了呢？
跟着你的行为、生活那也错了。
跟着你的行为、生活就会错了。
如果一个人他相信说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如果一个人相信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他就会吃喝玩乐，
他就会吃喝玩乐，
他就会追求今生的这些最终之乐，
他就会追求今生的最终之乐。
这个你信什么你就会做出来什么，
你信什么你就会做出什么。
如果你的思想是错的，
如果你的思想是错的，
那你的行为一定是错的，
你的行为一定是会错。
如果你的心也不正，
如果你的心不正，
你做出来的事情一定也不正
啊！你做出来的事情一定是不正的。
如果你这个盼望是一个假的盼望，
如果你这个盼望是一个假的盼望，
你今天过的生活也就是一个虚空的生活，
你过今天的生活就是一个虚空的生活。
所以我们信什么，
所以我们信什么，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撒旦会利用我们这些错误的东西来引诱我们，来欺骗我们。
撒旦就利用一些错误的东西来欺骗我们，迷惑我们。
所以怎么样保护自己不会受到欺骗呢？
我们怎么样保护自己来免去这个欺骗呢？
怎么样使我们能够抵挡这些错误的教训呢？
我们怎么能够抵挡我们这些错误的教训呢？
怎么能够分清楚哪一些教训是出于神的，哪一些教训是错的呢？
究竟我们怎么分辨出哪些教训是出于神的，哪些教训是错的呢？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头告诉我们，
刚才我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基督，
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基督。
今天我们看到仇敌的工作也很猖狂，
今天我们知道仇敌的工作是很猖狂的，
异端也是很盛行，
异端也很盛行的。
每一个来到温哥华的弟兄姊妹，
每一个来到温哥华的弟兄姊妹，
不管你是来了多长时间了，
我们轮到你来了几耐的时间，
你都会碰到有的时候有一些人能够来敲你的门，
你都会遇到有些人会来敲你的门。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很喜欢跟你来读读圣经，
我们会很想来跟你读读圣经，
我们有一些这个书有些杂志想送给你，
我有些书我有些杂志会送给你，
我们要教你读英文，
我会教你读英文，
你刚刚来移民你不懂英文，
你刚来移民你不懂英文，
我来教你英文，
我会教你英文，
你可能刚来你找不到工作，我帮你找工作，
或者刚来都找不到工作，他会帮你找工作。
两个两个来敲你的门，
两个两个来敲你的门，
穿的衣服都很整齐，
穿的衣服都很整齐，
都衫衫有礼，
而且还彬彬有礼的，
所以他就是来跟你说，
来到来同你讲，
好，结果你就把他给请到家里，
结果你将个请入你屋企里面啦，
这些就是异端，
呢啲就系异端，
所用的方法来欺骗人，
系仇敌用嘅方法嚟到欺骗你哋。
耶和华见证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深入到街道上每一家每个角落来做他的工作。
耶和华见证人就系用呢个方法嚟深入每一个街道、每一个家里边做呢个咁嘅工作。
他们就是这些，我们知道这是他们是一个异端，
我哋知道佢系一个异端
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异端，
当然有其他嘅异端。
什么是异端呢？
咩系异端呢？
异端就是用一些教训或者一些道理来否定神所启示的真理。
这些异端就用一些方法来否定神所预定的这个真理，
他会用他一些教训跟道理，
他会用一些教训和一些道理
来否定神所启示的真理，
是否定神所指示的真理。
他不是说全盘否定，
他不是全盘否定，
不是说百分之百他讲的全错的，
他不是百分之百全错的，
很可能中间他讲的百分之八十是对的，百分之二十是错的，
很可能他说的里面百分之八十是对的，只有百分之二十是错的，
或者他讲的说百分之九十是对的，百分之十是错的，
或者他说百分之九十都是对的，但是百分之十是错的，
这样是很容易使人呢认为他讲的全部都是对的，
就很容易被人以为他说的全部都是对的，
这样呢你就在失去警觉的情况底下呢，你接受他的这些教训和这个道理，
就在你全部没有防备的底下，你就会接受他的教训和道理。
他最厉害的工作，
他最厉害的工作
就是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
是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
否定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救赎的工作，
他否定了耶稣基督所做的救赎的工作
啊。比如说我们对圣经也好，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一定都是一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看法或者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可能不是完全一样
啊。你这个到底是在千年这个在是先被提呢千年以前被提呢，还是千年中被提呢，或千年后被提呢，有不同的看法。
好多时候呢我们讲被提的时候呢，是千年国度之前被提啊，千年国度中间被提啊，千年国度之后被提呢，有好多种不同的讲法。
这些都很爱主的弟兄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好多好爱主的弟兄姊妹都有好多不同的讲法。
这个不算异端。
这个不算异端。
因为他们都承认耶稣是基督，
因为他们都承认耶稣是基督，
都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们都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都承认圣经乃是神所默示的，
他们都承认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啊。这些有些看法不同，
可能有些看法不一样，
这个都不算是异端，
这个都不算是异端。
但是这个异端是什么呢？
这个异端是什么呢？
就是否定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否定耶稣是神的儿子。
你看耶和华见证人，
你看耶和华见证人，
他跟你在这个读圣经中间他说的什么教训呢？
他同你读圣经的时候他读了什么教训呢？
他说耶稣不是神，
他就说耶稣不是神，
耶稣是个 天使长来到地上来做这个工作的。
他说耶稣只不过是天使长来到地上做工作，
因为他这工作做得好，
因为工作做得好，
所以神就封他为神了，
所以神就封他做神了。
那这个就跟圣经上所启示的耶稣的神性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同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的神性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就能够说这就是异端，
所以我们告诉他这个是异端。
如果你否定耶稣基督是神，
如果你否定耶稣基督是神，
否定主耶稣钉十字架流血是为了赎人的罪，
如果你否定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血是为了赎人的罪，
说你要靠着行为来得救，
如果你要说他靠着行为而得救的，
这就是异端，
这个就是异端。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识别异端呢？
我们怎么能够分辨出是异端呢？
我们要看看他在对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个认识，
你看他怎么对耶稣基督来认识的。
我们在圣经里头有很多方面这样的教训，
圣经里面有很多方面这样的教训。
所以保罗就在这地方提到耶稣基督是谁，
保罗在这里提到耶稣基督究竟是谁呢？是哪位呢？
在我们读的圣经，刚才读的圣经那一段里头，
在我们读的圣经刚刚读的段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在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
我看见保罗在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那段，
他讲到两个事情，
他讲到有两个事情，
一个讲到基督的所事，
一个是讲到基督的所事，
他的身位，
他的身位，
他到底是谁，
他到底是哪一位，
明确的说明他就是神的爱子，
他明确讲明他是神的爱子。
在后面那一部分，
在后面的部分
就讲到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工作，
他讲到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
他主要来的地上他做了些什么工作，
他来地上主要做了什么工作呢？
他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样，
他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工作的效果是怎么样，
他工作的效果是怎样呢？
保罗把耶稣基督先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
保罗将耶稣基督先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
叫我能够认识他，
这样我们才有一个信仰的根基，
我们这样来才有一个信仰的根基，
这样你才能够有生活，
这样你才能够有生活，
因为你生活是完全根据你信仰的，
因为你的生活是根据完全你的信仰的，
有正确的信仰，
有正确的信仰
就有正确的生活，
就有正确的生活。
所以在保罗就先讲到基督的身位，
保罗在这里先讲到基督的身位，
第十五节说，
十五节的话，
他爱子是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
那里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
他是神的像，
他是神的像。
这个像的意思就包括两个意思
啊，像的意思包括两个意思，
一个是可以说像就是样式的意思，
这个像一个就是样式的意思，
样式，
样式
啊，就是你像我们有个镜，镜子吧，
当你有一个镜照镜的时候，
你可以从镜子里头就看到你的像，
在那个镜里面看到那个像
啊，这就是就是跟你的真人一样，
就好像你的真人那样，
所以像
像呢，
一个意思就讲到里头的内在的本质，
像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内在的本质，
他就是神的像，
他是神的像，
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神，
换句话说他就是神。
那另外一个像的意思呢，
另外一个像的意思呢，
就是彰显的意思，
是彰显的意思，
好，你看到这个像，
当你看到这个像，
你就他的里面一切的这个丰富呢就能够彰显出来，
里面一切的丰富只能够彰显出来了。
所以在第十九节说，
所以十九节的话，
他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
父欢喜叫一切的丰盛在他的里面居住。
就神的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头。
神的丰富，一切的本性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那么这个像的意思就是，他能够把神的丰富能够彰显出来。
那个像的意思就是能够将神的丰富能够彰显出来。
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所以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他能够把神的智慧彰显出来，
他能够将神的智慧彰显出来，
他把神的爱彰显出来，
他将神的爱彰显出来，
他把神的怜悯彰显出来，
他将神的怜悯彰显出来，
他也能够将神的能力彰显出来，
他能够将神的能力彰显出来。
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像，
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像，
就是他能够把神的本质给表现出来，
他能够将神的本质能够表现出来。
虽然这位神他说是不能看见之神，
所以这位神虽然是不能看见之神，
但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把他给表明出来，
但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将他能够表明出来，
他就是神，
他就是神。
所以这个第一部分就讲到他，耶稣基督是神，
所以第一部分讲到耶稣基督是神。
第二他说是首生的，这一切被造的以先，
下面跟着说他是首生的，是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这地方讲到耶稣基督跟被造的万物的关系，
你觉得耶稣基督同一切被造的关系，
他说是首生的，
他是首生的。
我们很注意这个地方，
我们很注意这个地方，
因为有些异端就是说耶稣是首生的意思就是他是 受造的里头第一个被受 被神造的。
有些异端说这个首生的意思就是说一切被造的他是先造的，
就是耶稣也是受造的。
换句话讲，他们说耶稣也是受造的，
但是他是首先被造的，
但是他是首先被造的。
但是圣经的意思不是这样，
但圣经的意思不是这样，
因为这里说呢他是首生的，
他就说他是首生的，
但下面又说呢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但下面就说万有都是靠着他而造的。
既然万有是靠着他造的，为了他造的，他显明呢他不是被造的，
因为万有靠着他做，而且为他而做，所以他不是被造的。
这个首生的意思，
这个首生的意思呢，
就是长子的意思，
是长子的意思。
英文是 firstborn，
英文叫做 firstborn，
就是长子的意思，
是长子的意思。
这个地方不是讲他是受造物里头最先被造的，
这里并不是说受造的物一切是他被造的意思，
因为这里说的是首生的，
在这里说他是首生的，
不是首造的，
不是首造的。
首生的在圣经里头有两个用法，
首生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两个用法，
一种是普通的用法，
一个是普通的用法，
就是讲到这个，是他先生出来的，
这个小人话他先生出来的，
这是普通的用法，
这个是普通的用法。
比如在以色列人中间他有 长子，
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有长子，
因为他就是一个人生了五个儿子，
有一个人生了五个仔女，
第一个生出来就是说长子，
第一个生出来就是长子，
这是一般的普通的用法，
这个是一般普通的用法，
说他是先生出来的，
他是先生出来的，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用法，是个特别的用法，
另外有一个还有一个用法是一个特别的用法，
不是指着他出生的次序，
并不是说他出生的次序，
不是他先后的问题，
并不是他先后的问题，
首生在特别的用法里头，
首生在特别的用法里面
有两个意思在里头，
有两个意思在里面，
一个是说他是至高无上的超越，
一个就是他是至高无上的超越，
他是超越的，
他是超越的，
至高无上的超越，
是至高无上的超越，
就是说他是超过一切受造的，
他就说超过一切所做的被做的，
因为他是造物的主，
因为他是造物的主，
所以他是超越一切的，
他是超越一切的。
那第二个首生在特殊的用法的意思呢，
第二个意思还是在这个特别用法的意思里面呢，
他就是是居领先的，
他说居领先的，
他是优先的，
他是优先的，
他是一切的事情上他是居首位的，
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他是居首位的，
所以这个地方用的他是首生的，是用的一个特别的用法，
所以这个首生是用了一个特别的用法，
就讲到耶稣基督呢是比一切受造的还要早的很多很多，
我们耶稣基督在首生的意思就是说比一切受造之物的祖先很多很多很多，
也是要超过一切受造的，
也是超过一切受造的，
保罗怕弟兄姊妹会误会他的意思，
他怕弟保罗在这里说怕弟兄姊妹误会了他的意思，
所以他说万有是靠他造的，
所以他说万有是靠他所做的，
又是藉着他造的，
也是藉着他所做的，
又是为他造的，
也是为了他而做的，
这个就说到耶稣基督是造物的主，
你说到耶稣基督是造物的主，
这个、就是说万有跟他的关系，
是说到万有跟他的关系，
他不是万有里头的一部分，
他并不是万有里面的一部分，
他乃是超过万有，
而是他是超过万有，
他是居这个领先的地位，
他是居领先的地位，
这个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造物的主，
你说到耶稣基督是造物的主，
那么第十七节说到，
十七节说
他在万有之先，
他在
万有也靠他而立，
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靠他而立的意思就靠他把万有把他给聚集在一起，
靠他而立的意思就是万有都靠着他而聚在一起，
我们知道自从人堕落以后，
我们知道从人类堕落之后，
人的罪进到罪进到世界里头，
当罪来到这个世界，
这个一切的事情都混乱了，
一切的事情都混乱了，
好像我们看见这个万物啊都在叹息劳苦，
万物都在叹息劳苦，
万物都觉得是好像没有一个目的在那地方生存的，
万物好像没有一个目的来在生存，
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我们感谢主，
他说万有靠主耶稣而立，
但万有靠主而立，
他使得万有都有个持续，
他叫万有都有个次序，
不是很混乱的，
并不是混乱的，
就是说靠他而立的意思，
这就是靠他而立的意思，
所以 他不但是创造的万有，
他不单止创造了万有，
而且他也维持了万有，
而且他也维持了万有，
万有在一个有秩序的里面，
还叫万有还有一个次序的在里面，
那第十八节说，
十八节的话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就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
意思就是他教会的元首，
这就说他是教会的元首，
教会是新造的，
教会是新造的，
所以这个新造的头呢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新造的头就是耶稣基督，
新造从哪来呢，
新造在哪里呢，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新造是从耶稣基督开始的，
新造是从耶稣基督开始的，
教会也是从耶稣基督开始的，
教会也是从耶稣基督开始的，
所以他说他是原始，
所以他是原始，
意思就是他是开始，
换句话说他是开始，
教会怎么能开始呢，
教会怎么能开始呢，
不是几个使徒开会讨论我们来成立一个教会，
并不是几个使徒在开会讨论来开会成立一个教会，
当主耶稣死后复活了，
当主耶稣死后复活，
他曾经应许要差遣圣灵下来，
他曾经应许要差遣圣灵来，
到五旬节那天，
到五旬节那天
圣灵降下，
圣灵降落了，
就把这120个门徒浸成一个身体，
将120个门徒浸成一个身体，
就是教会，
这个就是教会，
这是教会的开始，
这个就是教会
的开始，教会
的开
始从耶稣基督来的，
教会的开始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他这个在他被钉在十字架死的时候，
当他被钉十字架死的时候，
兵丁就拿枪戳他的肋旁，
兵丁用枪来砸他的肋旁，
结果就有血和水出来了，
结果有血和水流出来，
血说明他用他血来赦免我们的罪，
这个血就表明他用血来赦免我们的罪，
水是代表他给我们生命，叫我们可以活着，
这个水是代表他给我们生命，叫我们能够活着，
叫我们能够有一个在新造里头有个开始，
就我们在新造里面有开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说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你要看见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所以我们从这几节圣经看，
我从这几节圣经里面看见
保罗很重要的把基督的琐事摆在我们的面前，
保罗很重要的将基督的琐事摆在我们的面前，
他是神，
他是神，
他是造物主，
他是造物的主，
他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主，
因为他在万有上要居首位，
他还要在万有上面居首位，
而且说他是教会的头，
而且他是教会的元首头，
从这一方面看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一个超越的基督，
所以他以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一个超越的基督，
他在万有之上，
他在万有之上，
他是万有之主，
他是万有之主，
我们是蒙他救赎的人，
我们是蒙他救赎的人，
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琐事，
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琐事。
下面从十九节到二十节，
我们从十九节到二十节，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所做的，
我们看耶稣基督所做的，
看到他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他看他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他做过什么事情
啊？在第二十节说，
在二十节了哇，
他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二十节嘅基言，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便接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从天上来到地上呢？
耶稣基督点解要喺天上嚟到地上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佢嘅目的系乜嘢呢？
第二节告诉我们。第二十节告诉我们，
第二十节告诉我们，
成就了和平，
他还成就了和平，
他乃是从天上来到地上，要把和平带给万有，带给我们人，
他从天上到地上来，是将他的和平带给所有万有，
把使万有跟所有的人都能够有机会跟他和好，
叫万有，叫所有的人都能有机会跟他和好。
什么叫和好呢？
什么叫和好呢？
和好的意思就是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
和好意思就是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
本来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是不正常的，
本来我们同神的关系是不正常的，
我们离开了神，
我们离开了神，
我们与神为敌，
我们与神为敌，
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已经破裂了，
我们同神的关系可以说是中间破裂的，
但现在耶稣基督来是要把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
那么耶稣来到是叫我们与神能够和好，
叫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身边，
叫我能够回到神的身边。
那他怎么做才能和好呢？
他怎样做才能够和好呢？
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是藉着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血，
就是借着他的死，
是藉着他的死，
他借着他的死才能够使我们与神和好，
因为藉着他的死叫我们与神和好，
所以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是耶稣基督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我能够与神和好就是因为主耶稣成就一个这么大的代价，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血，
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了血，
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叫我们能够叫我们与神和好。
在这两节圣经，在几节圣经里头，
在这几节圣经里面说，
他提到和好有两个方面，
他说和好是指有两方面，
一个是万有与他和好，
一个是说万有与他和好，
一个是我们这罪人与神和好，
另外一个就是罪人能够与神和好。
第二十节所提的，
第二十节所讲到的
是叫万有与他和好，
是叫万有与他和好。
二十一节所提的，
二十一节所讲的，
说我们这些本来是与神隔绝与神为敌的人与神和好，
这个就讲到以前与神隔绝与神为敌的人能够与神和好。
这个万有 我们以为我们和好就是人跟神和好就可以。
好多时候我们以为人跟神和好就可以了。
但是实际上主所做的工作是万有与他和好，也使罪人与他和好。
但十字架上面所成功的救赎是要万有如何与神和好，是叫罪人与神和好。
我们知道天使堕落，
我只有天使堕落，
一部分天使堕落了成为魔鬼，
一部分的天使堕落了成为魔鬼，
人也有人子堕落了，
人就堕落了。
所以这个天使的堕落跟人的堕落呢，使得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受到破坏，受到败坏，受到咒诅。
天使的堕落，罪人的堕落，使到 很多世界上的事情 是破坏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这里就接着主的死，
因为这叫主的死，
把国度神的国度带进来，
将神的国度带入来，
把新天新地带进来，
将新天新地带入来。
有一天万有都要更新，
有一天万有都要更新，
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
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具体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具体是怎样，
但是一定比现在的旧天旧地要好得很多，
当然会比现在的旧天旧地会好很多。
万有都要与神和好，
万有都要与神和好、
啊、都有一个新的变化，
都有一个新的变化。
那么罪人呢？
罪人呢？
我们要与神和好，
我们要与神和好。
我们怎么能够与神和好呢？
我们怎么能够与神和好呢？
我们靠什么？
我们靠什么呢？
在二十三节提到的，
在二十三节提到的，
他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
二十三节的话，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
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的罪，他亲身担当所有人的罪。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因为所有的罪人担当他们的罪。
但是怎么样能够得着主耶稣所救这个恩典呢？
点样先得到主耶稣俾我哋嘅恩典呢？
他说是在信，
佢哋话只要说信。
诶，罪人怎么与神能和好？
罪人点样能够与神和好呢？
是信，
系信。
你只有信，
只有信，
你接受，
你接受，
那么才能够与神和好，
先至能够与神和好。
所以主耶稣这死，
主耶稣系一个死，
是为了所有的人，
系为咗所有嘅人。
但是什么人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功效呢？
咩人先能得到呢个咁嘅功效呢？
只有接受的人，
只有接受嘅人，
只有信的人，
只有信嘅人，
信就是接受，
信就系接受。
所以耶稣的死，
所以耶稣嘅死，
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自动的罪得到赦免。
所有嘅人唔系要接受呢个死就自动会得到救啊？
这不是普世的救恩，
呢个并唔系普世嘅救恩。
因为有一些，异端就说了，
有啲异端就话你听啦，
主耶稣死是为了所有人死。
啊，据说谁要为所有的人死？
啊，不管你信也好，没信，主耶稣都是，他能够救你。
啊，唔论你信又好，你唔信又好，主耶稣都救你。
但圣经不是这么说。
但圣经并唔系咁讲。
只有信的人才能得着神的救恩。
只有喺信嘅人先能得到耶稣基督嘅救恩。
所以他说，在我们所信的道上要恒心。
喺度话你要喺所信嘅道上恒心。
那么就不断的在这个信里头。
不断在信里面，
不但你开始就信了，
不但你开始就有信了，
你在信了以后继续的信，
你而且在信了之后你继续的信，
继续下去，
还要继续下去的。
那么你就这个知道你已经与神和好了，
你就会知道你就与神和好了、
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头，
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位，他所事，
我们只有接受基督的身位和他所事。
他是谁？
他是哪位呢？
他是神，
他是神，
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教会的头，
他是教会的头，
他是创造万有的主，
他是创造万有的主、
啊、我们所信的就是这样一位基督。
我们所信的就是
这
样一位基督。
我们也看到这个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死，使我们与神和好。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所死的，就与我们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所以保罗在这地方讲到他认识基督是这么的超越。
保罗话俾我听，佢认识基督系咁超越嘅，
至高无上，
系咁至高无上嘅，
全住全丰，
佢系全足全丰嘅，
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头，
一切嘅丰盛都喺佢嘅里边。
他说：我们应该怎么侍奉神呢？
我哋应该点样嚟侍奉神呢？
保罗按照他自己所领会的，
保罗按照佢自己所领会嘅，
他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
佢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
讲到他怎么侍奉神的，
讲到佢系点样嚟到侍奉神嘅。
他讲到有三个点，
佢讲到有三个点。
他说一个呢，他要为了基督的身体呢，就是为了基督，为了教会啊，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保罗喺度话为咗教会，为咗弟兄姊妹咧，佢喺度话受苦要补满基督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这地方主这个保罗说，他既然认识了基督，
保罗在这里既然认识基督，
他就说我要为着基督的缘故来受苦。
他为了基督的缘故，他们要受苦，
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在这里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什么是基督患难的？基督患难缺陷，我们可能来补足吗？
基督患难缺陷，我们可以来补足吗？
那这地方我们要认识基督的患难有两种。
我们在这里要认识基督的患难，那里有两种。
一种基督为了赎罪，他所受的苦难。
第一个就是我们认识基督为了我们受苦所遇的患难。
他为了我们要赎我们的罪所受的苦难，
他为了我们赎我们的罪所遇到的患难，
他的十字架所担当所经受的苦难，
他十字架上面所担当的和经历的苦难，
这个是我们人不能够帮助基督来补满他的缺陷。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是不能够补满这些基督的缺陷的。
他在十字架所受的苦难所成功的救赎非常的完全了，
他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苦难所成功的救赎是非常的完全的，
没有什么缺陷，
是没有缺陷的，
也不需要人再来补，
也不需要人来补，
人在做上些什么使他更完全，
也不需要人来做些什么来让他更完全，
不需要的，
是不需要的。
基督的在十字架上救赎的苦难，
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所受的苦难
是他一个人所做成的，
是他一个人所受成的，
不管是什么人，
无论什么人
都没有办法来这方面来补足这个缺陷，
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在这方面补足什么。
但是另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
主还没回来以前，
当主还准备回来之前，
教会在地上还要经过一段的苦难，
教会在地上还经过一段的苦难，
教会基督徒还要经受一些逼迫，
教会基督徒都经受一些逼迫，
教会从这幼稚的程度慢慢要长大到成熟，
教会从幼稚的情况慢慢会渐成长大成熟，
这过程都是有不少的苦难，
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不少的苦难。
你想保罗这个服侍这么多的教会，
保罗服侍这么多的教会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因为有肉体的败坏，
因为有肉体的败坏，
有这个教会信徒中间有肉体的败坏，
教会当中信徒们在肉体上面有败坏，
有外面有世界的引诱，
外面有世界的引诱，
还有呢魔鬼的破坏跟拦阻，
就有魔鬼的破坏和拦阻，
所以他在建立教会在服侍教会中间保罗要经受不少的苦难，
所以保罗在服侍教会建立教会的时候他经历不少的苦难，
他也受了很多逼迫，
他受了很多逼迫，
今天也是这样，
今天也是这样，
今天你看在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教会，
今天世界上各地的教会
也不都是很平安都很顺利的，
并不是都很平安都很顺利的，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啊，
他说我经过很多的苦难，
我经过很多的苦难，
被人打，
被人打，
被人监禁，
被人监禁，
要走很多的路，
要走很多的路，
有时候遇到船坏了，
有时遇到船坏了，
又碰到贼，
又碰到贼，
又是吃不饱又睡不好，
又食唔饱又睡唔好，
很多的苦难，
好多嘅苦难。
他说还有一个苦难，
仲有一个苦难，
就是众教会的事情啊，压在他担在他的心上，
而且众教会嘅事情都担翻佢心上。
就是说他也是为着基督在经受这些苦难。
他为了基督的缘故经受这些苦难。
有一个家，他这个他的父母都去世了，
有个家他父母都去世了，
剩下来呢就是一个大姐还有几个妹妹，
剩下来有一个大姐姐和几个妹妹，
大姐已经长大了在读书，
大姐已经是长大读书了，
但是这个弟弟妹妹呢还小了，他们还在小的还岁数还小，
他弟弟妹妹的岁数还小，
所以这样的家庭的重担呢就要都压在这个大姐姐的身上，
所以这个家庭的生活重担就担在大姐姐了，
这个大姐就把就不读书了，
大姐就不读书了，
就放下她的学业，
就放弃她的学业，
到社会里头去找工作，
在社会里面找工作，
然后千辛万苦挣钱来帮助她的弟弟妹妹长大，
千辛万苦的就做工来到长供应她的弟弟妹妹，
后来她弟弟妹妹这个长大以后读完书都有很好的成就，
以后弟弟妹妹长大了都有好事业上面很有成就，
这个大姐姐就是这样的付出她的代价把弟弟妹妹给抚养大了，
那个大姐就是这样付出代价的，将弟弟妹妹长长大起来。
他就是这样来这个补满他的父母苦难的缺欠。
他就这样来补满他父母亲这个苦难的缺欠。
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在基督这个赎罪的苦难上有份的。
今天我们就不能够在基督在苦难赎罪的上面有什么份。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在基督的教会里头所有的苦难我们可以有份一起来补满。
今天我们又可以在教会里面经历一些教会里面的苦难的一些缺欠。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我们是可以补满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补满的。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保罗说他是做了这个教会的执事。
保罗说在这里他做了教会的执事。
这个执事就是要把基督的奥秘能够传开。
这个就能够将基督的奥秘能够传开。
讲到这个奥秘，就基督在信徒心里是荣耀的盼望。
这个奥秘就在信徒里面是一个荣耀的奥秘。
所以他认识基督，
所以他认识基督，
所以他就要把基督这个奥秘能够传开。
他能够将基督的奥秘能够传开。
所以他说他做了教会的执事。
所以他说他做了教会的执事，
做是一个服侍的人，
做一个服侍的人。
那第三方面呢？
第三方面呢？
他是帮助信徒能够长大成熟。
他是帮助信徒能够长大成熟。
第二十八节说，
第二十八节的话，
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二十八节的话，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他说他就是要把所有的人都能够引到神的面前。
他就说将所有的人能够将他们引到神的面前，
不是引到自己的面前，
并不是引到自己的面前，
也不是引一部分人，
也不是引一部分人。
他服侍的对象是个人，
他服侍的对象是个人，
个人就是每一个人，
个人就是每一个人
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是将他们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这个地方完完全全就是指到能够使他们长大成熟，
这个完全全就是指到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长大成熟。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认识的基督，
你看保罗所认识的基督，
也认识基督是谁，
也认识基督是哪一位，
也认识基督所做的工作，
也认识基督耶稣所做的工作。
接下来他就说他怎么样在这方面就来服侍。
他接下来就说到他在这方面怎么样来服侍神，
因为他认识基督，
因为他认识基督，
所以他就能够在这几方面好好来服侍教会，服侍基督。
由于他是基督的缘故，就好好来服侍教会，服侍基督。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更多的认识基督，
所以我说我们要更多的认识基督。
我们甚至需要神恩待我们，
我们需要神恩待我们，
叫我们在一切的悟性上、智慧上都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我们再叫我们在智慧、悟性上都能够知道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
叫我们能渐渐的多知道他，
叫我们能够渐渐的多知道神。
这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
这就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
我们认识的一点点基督，
我们认识到一点点基督，
但是我们还是不完全。
我们仍然是不完全。
我们要借着主的话，
我借着主的话，
借着圣灵的帮助，
借着圣灵的帮助，
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
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他，
好叫我们在形式上能够对得起主，
然后叫我们行事上面能够对得起主。
对得起主就是与主能够配得起来，
对得起主就是要同主能够配合起来。
主这么大的恩典，
主有咁大嘅恩典，
我们行为呢就不能马马虎虎。
我哋嘅行为就唔能够马马虎虎。
我们就要来讨他的喜悦。
我哋就能够嚟讨佢嘅喜悦。
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段圣经，
咁我借着呢段圣经，
要在神面前，每个人都有，我们都有这样心愿。
但系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咁嘅心愿，
在我们要过一个讨主圣约喜悦的生活以前，
但系我哋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嘅生活之前，
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多认识基督，更多的认识他。
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更多认识耶稣基督，更多的认识他。
我们就觉得我们在这一方面这个需要主来帮助我们。
我真的在这方面需要主更多来帮助我们。
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我真的一同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那么的高，那么的大。
因为你是那么高，那么大。
你是那么的超越。
你是那么超越。
你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你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你是神。
你是神，
你是创造万有的主，
你是创造万有的主，
你是教会的元首，
你是教会的元首。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对你有更多的认识，
叫我们能够对你有更多的认识，
好叫我们因着对你的认识，
主要因为你对你更多的认识，
我们在生活上能够讨你的喜悦，
在生活上面我能够讨你的喜悦，
我们可以好好来服侍你，
我能够好好地服侍你。
主耶稣，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窍，
主要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窍。
我们承认说我们的悟性还不够，
我承认说我们的悟性还不够，
我们的心愿也不够，
我们的心愿也还不够。
求你唤醒我们，
求你唤醒我们，
叫我们能够极力来追求更多的认识你，
求你叫我们用更多竭力来追求认识你。
愿你赐福给你的教会，
愿你赐福给你的教会，
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
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